信息就是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我想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请。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康牧师今天所分享的题目是有福的人。
弟兄姐妹平安。什么是有福的人？什么是幸福的人？什么是幸福或者快乐的人？我们可不可以说，人如果有名利富贵，人如果能够有知识和权力，人如果能够有健康长寿，人如果能够有外在的安全和内在的平安，那就是快乐，长期在快乐当中，我们就是幸福。人有名利富贵，这个我们很快乐，这你应该知道了。人有知识和权力，权力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那个是多么过瘾的一件事情。在中世纪的时候，我们大概还记得，我们当中有人如果是学历史的，甚至我们以前念中世纪有个查斯丁尼士法典，这中世纪的一个罗马的皇帝，他相当出名。不过我今天要特别提的，他出名的是他娶了一个叫 Theodora 的人做他的妻子。 Theodora 在罗马的历史里面讲到是一个有名的荡妇，是一个演员，是君士坦丁堡里面的名妓。那个他下流无耻到一个地步，而他出名到一个地步，他晚上的床上常常有两个男人在那里打架，或者三个男人在那里打架，然后谁能够拥有他。我们也很稀奇，查斯丁尼是那么多的美女，那么多的后宫的妃嫔，但是他就选了这个人做他的妻子，做他的王后。我们也很稀奇，这个人做了皇后以后，他变得非常的规矩，起码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历史学家说他其实差不多就是皇帝。查斯丁尼是很多事都听他的，包括有一次危机的解决，在523年，主后523年，君士坦丁里面有一次的暴动，那么看起来镇压不住了，于是查斯丁尼是开御前会议，几个最亲信的人和他的妻子开会，查斯丁尼是说我们撤退，我们逃。 Theodora 站起来讲一段话，他说，我的皇帝，当我尝过权力的滋味，当我做过皇后，当人听我的话叫我皇后以后，我不能够再过那个人家不把我当皇后的日子了。这里有船，外面是海，我们有非常多的钱，我们可以走。不过皇后，如果你皇帝，如果你问我的意见，我觉得我希望我的寿衣，那个死人穿的衣服，我觉得皇后的衣服是最好的寿衣。他的意思说我死也不走。查斯丁尼是说好，那我们打，打赢了，国家夺回来了。不是 Theodora 而已，大人小孩，包括那个很悖逆的小孩，那个以前有个 James Dobson 以前写过一本书叫 Strong Will Child，这本书翻成中文翻了好几次。我以前看这本书，我以为 strong will child 就是那个意志很坚定的，有一些小孩要怎么管，有一些少数的小孩特别顽梗。后来我看他书才知道，他的意思说每一个小孩都是 strong will， 每一个小孩都跟武则天或 Theodora 一样，我要照我的意思做，也不是政治人物而已，你我也都是这样。我们希望有权利，我们要人家来听我们，我们要人家听我们。有权利，那么就可以快乐，人家听我们。知识和聪明让我们快乐吗？如果你看老庄的东西，也许他们会说或者卢梭的东西，也许知识聪明不但不让你快乐，让你不快乐。不过我想在一般情形下，我们觉得知识和聪明会让我们快乐，而且跟我们一般中国人讲的让我们有学位让我们快乐倒不是那样。 我想是当我们有知识和聪明的时候，我们对一些丰富能够更多体会。我看过不少数学家说，你不懂数学你更不知道什么叫做美。我自己是感觉你不懂数学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头痛。数学哪有什么美啊，不过看一些东西好像数学有很多很妙的地方。那以前有个作家叫思果，我记得他说他希望每一个人都会中文。他如果会中文，你才知道读那个中国的诗有多大的快乐。我想这个你们懂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西方有个主智的传统里面都认为知识或者知识带来的聪明和智慧带来的知识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活处得更好。我刚刚举的那些例子应该可以说明了，不管是围棋、象棋、桥牌，这些不算是读书的东西哈。你会的话，你要有相当的聪明才能会，会了你就能够享受。哇，你觉得这个棋太棒了，你下得好，让你很高兴。这个桥牌叫得太好了，叫得好，叫你非常的高兴。你有聪明智慧，你生活更快乐。健康叫人快乐，你也应该能够接受吧。我跟太太还有小孩前一阵去秀姑兰溪泛舟，哇，那真爽哎！那个惊险刺激，但是那样身体有一点好，那身体不好不行。那我有一次在我看六龟那边看到有人坐那个滑翔翼哈，就是在天上飞，哎呀，我也很想去坐，我觉得那很爽啊。我是非常喜欢玩的人哈，这个荣生知道嘛，非常喜欢吃喝玩乐。那么，但是需要身体好一点。以前更喜欢坐云霄飞车，现在身体不大好了，不大能坐了，因为坐了有点要呕吐的感觉啊，不行了。我也还想空中弹跳，能不能去？有人跟我讲，哎呦，康布斯跳伞跳下来那个时候是人生一大乐，如果伞打开了，哦，哇，那真是非常的喜乐。你要身体好，各位，身体健康让你快乐，你也能懂吗？我们会说海伦凯勒很快乐，但不够快乐。如果他的眼睛能够看到，他会更快乐，他能享受到人生一些上帝要我们享受的。因此我在说什么是快乐的人，什么是有福的人，真的跟我们一般讲的庸俗不庸俗都可以，就是这个人有名利富贵，有知识权利，有健康长寿，很快乐。神让亚当就有这样的快乐，神让亚当的子孙也应该是这样快乐，他们都是有福的人。亚当有极大的知识和聪明，他有极大的能力，你看他能管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凡金星海盗的都要听他的，他要治理管理万物，太棒了。他很聪明，他很有 power， 他很有知识，很有智慧，而且神给他的环境也很舒服。他所在的地方，创世纪告诉我们，那个有悦人眼目的树，他可以看到很美的东西，甚至在那个伊甸园里面，那些河流有金子、有珍珠、有红玛瑙。神要我们享受这一切，眼睛、耳朵、五官、心灵。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禁欲主义，我们非常欢喜快乐的享受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从神给亚当夏娃的，甚至到后来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给大卫和他的后裔，都是一样。论福，我会赐大福给你，子孙土地我会给你的。大卫也得到这么多丰富。好，所以各位今天讲的，你讲到这里你觉得很庸俗了啊。那么不过你应该也听到一点，说也是我们心里所喜欢的嘛哈。当我们翻到新约的时候，好像就完全相反了。当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的时候，虽然我们常常看圣经，虽然这些经文也很熟悉，我都觉得我们没有好好去想过它。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十一节，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你有些英文圣经就说：“那是很 happy 的事。” 很快乐的事。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好，我们跟底下的其他的一起来分析这个哈。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那个平原宝训里面，耶稣讲的更叫人觉得恐怖了。耶稣说啊，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你们被人恨恶、拒绝、辱骂、被人弃绝的时候，你们就真有福了，应当欢喜，欢喜到一个地步，你要跳起来。这刚好就是我们今天雅各书第一章所讲，而让我们其实也莫名其妙的地方。第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第一章第九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啊，这个我们懂。差劲的，没有能力的，有病的，哎呦，被提升了啊，那我们很高兴。可是下面一句话，雅各书一章十节，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我们当中做校长的，做董事长的，你一旦失业了，我怎么会说，哎，老兄啊，快乐一点吧，老兄啊，恭喜你吧。保罗讲这一类的话更多了，我就不引他了，但是我引一下彼得讲的。你看，从耶稣自己的话，保罗的话我们跳过去，到彼得的，到还有希伯来书的，我也不引了哈。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为行善而受苦，这是可喜爱的。三章十四节，为义受苦是有福的。四章十二节，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要欢喜，为主受到辱骂，这是有福的。各位，我们去传福音，我们爱主，我们诚实，然后受到苦了，我们可以说，哦，你很了不起，你还持守正直，你还持守信仰，你很了不起。我们大概不会说你很有福吧。我们去发福音单张，我们劝人信耶稣，被人打了两个耳光，我们大概会说啊，这个能够为主忍受这些啊，跟很多人一样，我能体会。我们大概不会发了福音单张，被人打一个耳光，旁边人说，哎呦，恭喜，打得好哎。不会，这没有人性。朱锡斌长老曾经带我去那个有一个叫应该叫荣光团契哈，就是退伍军人的一个团契，讲到那么领会的呢是一位海军的中将，年龄我想应该七八十岁了，我看他领得非常好啊，非常敬虔爱主，他的学生刚好也是我在华神的一个学生，我说哎呀，神祝福他们一家。就没有多久发现这位爱主的基督徒、爱主的弟兄、爱主的海军中将被关起来了，雷学明就是为了这个拉法叶舰的事情被关起来了。我有个高中同学叫康世纯，跟他一起被关起来。那康世纯我传了多年的福音，他不信，跟雷伯伯关了几天就信了。哎呀，关得好啊！我们能这样说吗？当然不能说。那么雷学明的他，我的学生就是雷建宇，你们大家知道，你们不知道他的话，知道他的女儿雷倩嘛啊。我们会为一个人哈，我们假定他是无辜的、冤枉的，然后受了这么多苦，我们会说哎呀辛苦了，我们说哎呀你这哎呀，不过主都纪念了哈。如果他是行善受了很多的苦，行义受了很多苦，我们会说主一定会报仇的，天上赏赐会大的。我们在探监的时候不会说哎呦雷将军啊真是好有福气哦，恭喜恭喜啊，哎呦我为你高兴啊，这没有人性啊。各位，新约和旧约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旧约告诉我们升官发财、荫妻丰子，各样的美好的事情，世上的祝福，我们说这是福，这是快乐。新约为什么讲受苦、受委屈是快乐，是有福气？我们再回到快乐的定义，好吗？我们再从快乐的定义里面，能不能看到新约和旧约其实是一致的？ 新约和旧约其实都在讲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如何活的是有福的。我们讲幸福和快乐，我可不可以用最简单的定义说，幸福啊或者快乐就是我的欲望得到满足了，或者说称心如意了。我相信这个定义应该很棒吧。对不起啊，我不是自己夸自己哈，称心如意这很快乐嘛，我们的欲望满足了这很快乐嘛。那我们承认有的时候称心如意，有的时候欲望满足实在不大道德，有的时候是我们有一些淫荡的欲望、淫荡的念头、贪婪的念头、嫉妒的念头、仇恨的念头或想法，这些事情如果称心如意我们觉得很不对。可是我们也应该说，我们基督徒包括在旧约，我们很多欲望打算想法是合情合理的，包括荣华富贵，再一次包括权力，包括名誉，包括这些东西我们能得到，包括我们感官的满足能够满足，我们很快乐，这个不是坏事啊。为什么新约这样少讲这样的话？人有他的欲望想法，而且我们就不谈那些坏的欲望和想法，我们讲好的嘛。我希望我儿子考上大学，这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合理的欲望或想法。我希望我丈夫专心的爱我，这应该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欲望一个想法。我希望我的病12年的血漏能得到医治，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上帝也希望做的事情。我希望选举的结果公平公正，这应该是很对的事情。我希望真相能够大白，各位我都是随便讲的，请你们这应该是很合理不自私的事吧。这有什么不对？这没有什么不对。我们在讲好的事情，我们在讲好的一些盼望和要求，不管是荣华富贵或者公平公义，这是我们能想到的，我们看到的，我们觉得合理的。为什么在圣经里讲到说，当这些合理的好的欲望不能达到甚至受到拦阻的时候，圣经上说，特别新约说，这是有福的，应当欢喜。为什么？各位，这个问题不克服的话，这问题不解决的话，我们基督的生活就是一个勉强得救的生活了。如果要问到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讲一些比较稍微深一点的，容我掉个书袋了。我们再回到我刚刚讲的，我们凭着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经验，有一些盼望，有一些寄望，有一些要求。我们先把那些不好的都去掉，因为我们知道应该有一些好的，比如说求公平，比如说求身体健康，我想要这些，这不对吗？这有什么不好吗？当人的理性、感情、经验用来衡量一件事情的时候，这有什么不对或不好吗？再掉一个书袋了，人来衡量万物，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有不对吗？不管是人的理性，或者是人的经验，或人的感情。各位，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斩钉截铁地说，人不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人的理性也不是衡量万物的尺度。神要他的儿女学一件事，这件事是亚当夏娃堕落的原因。有东西吃，这是很好的事，好看，这是很好的事，吃了能够像神，这也是很好的事。亚当夏娃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意愿、他们的理性、他们的心说，我要吃好吃的，看好看的，我要像上帝一样的聪明能干，这都是好事。为什么他被定罪的？只有一个理由，这些好事要伏在上帝的权柄之下。 人的理性经验和一切的事情如果不服在上帝的权柄、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之下，就是可咒可诅的。哦，不仅是可咒可诅的，在这300年来，我想从 modernist 从启蒙运动开始，人都想从理性经验里面找到一个人快乐的根据，或者是一个制度，或者是个人的生活，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或者是民主政治，或者是医疗科学的进步。总之，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人的欲望达到满足，我们希望不仅找到正确的东西，而且找到正确的，那是知识上面的，还有找到道德上面、生活上让我们满足的，那是伦理。学哲学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工程在20世纪末就开始完全崩溃了。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我已经讲过，我在这里不重复了。人觉得靠着自己的理智，能够替科学甚至替数学找到一个正确的基础，已经被 Gödel 打破了。不可能，人的理智找不到稳固的真理，没有。然后在这20年，特别在美国的哲学界，有一种 anti-foundationalism 反基础主义，告诉我们人的理性和经验找不到，也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各位，这些人不是布道家，这些人不是没有念过书的基要派哦，这些人是最有学问的人，他说的话正是这些布道家讲的，人算什么？人所说的一切，不管是从理性主义、从经验主义来讲，到最后都是镜花水月。因此，各位，你不要上帝，你不要服上帝，你不要顺服上帝，你就进入一个知识和伦理的深渊，渊面黑暗，一个漆黑一团的世界。我也常常讲到，我觉得后现代如果发展下去的话，跟佛教会非常好的结合。昨天有一个佛教头请我吃饭，我谈就想，他说我有一次听你们基督徒一个牧师讲，他说我们相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他说这哪里可能，没有这种事啊，诸法无常啊，他什么都在变啊，没有不变的真理。当然我马上想问，那个无常的常不知道是不是常，我很想问没有绝对的真理、不变的真理，这句话不知道会不会变。各位，人如果没有上帝，没有上帝的话，没有上帝的权柄，那个很深奥的知识，哲学家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进入虚无主义。人如果没有上帝，没有绝对的，我强调绝对的，100%的顺服上帝的权柄，我们在生活中没有幸福和快乐。我相信后现代迟早会告诉我们，其实不只是后现代，哎呀，在古典的时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寻求死，人生的目的最好的就是自杀啊。我们不去谈这些事，我想在后现代常常提这些事情。你如果不是全然的愿意信靠上帝，你的生命里面婚姻、家庭、学业带来的是你信主，但是会有一种结果，就是勉强得救，你不能够让上帝来对付你，你不肯。好，上帝来拯救我们，上帝怎么拯救我们？我们都知道他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他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替我们受苦受难来拯救我们，绝对正确，没有错。但是我们今天希不希望，我希望能够再把耶稣基督的死、耶稣的十字架跟我们今天所看到这费解的经文连在一起。受苦是有福的，受难是有福的，受委屈是有福的，被击打是有福的，为走正义正确的路然后完全不顺利，这是有福的。我们要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 耶稣基督在这世上替我们承受一切的冤枉、委屈和不当，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他替我们受刑罚。我们常常想到就是十字架的这些委屈、不当和痛苦，其实远远超过这些。他为着我们所有的牺牲，包括他离开他的天父，包括他在地上，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他的父亲。约瑟的记载好像都非常少。各位，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有美好的父母，这不是非常合理的吗？这不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他离开他的天父，就把这个合理的放弃了，为了顺服天父。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可能很少去想的，耶稣可不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妻子儿女，我们不敢去想这些，这很亵渎。包括我们看到一些电影，包括最近这几个月在美国，很多人又再一次提说耶稣其实有结婚，他有爱谁谁谁哈，包括又是那些玛利亚什么之类的。我们不去谈这些事，这的确是亵渎。但是我们可以很合理的讲，在圣经里面不仅很合理很正统的讲，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没有错，但是他也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人有各样的需要，包括一个家庭的需要。同样为着爱我们，为着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个非常合理，可以神也要我们得到的东西，耶稣也放弃了。好，你说这些都还是人的一些合理要求，我们能不能讲到更伟大的？我们能不能讲到更高贵的公平？各位，我们得公平，我们需要社会公平正义，这很合理吧？我们的主耶稣公平的审判，以赛亚书说因着不公的审判他被夺去了，他不能够有一个公平的审判，他所碰到的每件事都不合情、不合理、不合公正的情和理，但是他还是顺服了，因为你的旨意本是如此。十字架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讲的事情。那十字架，耶稣所要表现的一个不只是他替我们赎罪，不只是他担当我们的罪恶，他表现的一件事情，他要让上帝的儿女，包括因着他受死、受苦、受难，在十字架上而得到丰富生命的人，知道一件事：你学习像我一样，我是圣子尚且这样，你学习，你效法，在每件事上以天父的意思为意思。因此有两个意志的斗争，上帝的意思跟我们的意思。痛苦不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在这里。为什么一个非常合情合理该有的事没有发生？为什么不合情不合理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们应当去纠正，应当去改正，但是我们的纠正和改正都建立在一个肯定上，就是你的意思是如此，我就顺服。所以十字架，所以苦难，所以不平的事情对我们有帮助，不是说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不是说我们这懦弱啊，或者是被磨练我们的个性会怎么样，这些都不是基督教所讲，这就不是圣经所讲。圣经所讲的，神让我们在这些里面学到一件事，就是你的旨意一定是对的。这是十字架，你的旨意一定对，一定好。我们绝不是反对理性，我们更不是反对经验，我们不反对这些，只是我们强调理性、经验、感情、爱情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哦，我知道我们这样讲是让人觉得很受不了。因此有很多的故事哈，不断有这样的故事来谈到说，基督徒应该如何的学习顺服和信靠哈。有一个故事，各位，这个是天主教国家的哈，可能你们已经看过了，听说在网上 有哈。有一个北欧的一个国家有个教堂，那么教堂有个看堂的，然后呢他跟那个教堂里面那个十字架上面耶稣呢，也就是耶稣认识。各位，我们基督教的十字架上面没有耶稣，因为我们比较强调复活，所以不在那里。天主教他们比较强调的是耶稣为我们受苦受难，所以呢你看天主教的那个十字架上面都有一个耶稣，或者一般来讲比较高教派的强调这一点。那么这是故事啊，不是真的，不过希望你抓到那个重点。这个看堂的呢，看到呢常常有人到耶稣面前来祷告来祈求，那么耶稣都不讲一句话。他一方面觉得耶稣应该讲点话 do something 做点事，但耶稣都没有。是不是耶稣太累了？是不是耶稣有的时候笨了一点？是不是耶稣有的时候迟钝了一点？他有一天就跟耶稣讲，他说我来带你挂在十字架上，你帮我看堂好不好？我看你很多处理的好像不大好哈。耶稣好好好，怎么只有一个条件？不可以讲话哦。啊，这很容易嘛，不讲话。好，那个管堂的上到十字架上去了，啊，就有人来。第一个是一个大财主，带着一袋金子，在那祷告，很迫切的祷告。祷告完了，他把那个金子忘记了，他就出去了。那个管堂的在十字架上就想叫他，哎，回来回来，你忘记金子了。但他想到不能讲话嘛，啊，不讲话，能走了。那么然后又来了一个人，他是坐在同样的位置，他很难过很忧伤，他祷告，他很需要钱，他妈妈重病需要找医生，他没有钱。主啊，给我钱，给我钱，我需要，这是很好的，不是作奸犯科，不是下流，是医妈妈的病。他祷告完一看，哎呀，旁边一袋金子，哦，哈利路亚，耶稣啊，你听我的祷告，拿起钱欢欢喜喜走。管堂的又想喊了，那不是你的钱，放回来。但答应了不能讲话嘛，不讲。第三个人又来祷告了，一个水手，年轻的水手，马上要上船了，船马上要开了，他来上船前做一个祷告，希望主给他平安。主啊，给我平安，不要碰到风浪。他祷告完了，那个财主在路上发现自己钱掉了，大概是掉在教堂，就回来了。回来看到这个水手刚刚从他坐的位置上起来，钱还来，啊，才几分钟，一定是你把钱拿走了。水手说，我没有啊，我在这里祷告求上帝给我平安，求耶稣给我平安，你不要耽误我啊，船马上要开了。啊，这更是像是犯罪的样子，你想赶快走，两个人就吵起来了。管堂的受不了了，啊，非 do something 不可了。他就说，你们不要吵了，财主，你的钱这个水手真的没拿，你让他赶快走，赶快上船，他船马上就要误掉了，你让他赶快上去。你的钱呢，啊，是另外一个人拿走的，那么他现在还在路上，你朝那个路上去找，说不定还可以碰到他。那个财主就赶快跑了，啊，谢谢耶稣，然后他也拿到了钱了。这水手呢也赶快上船了，也平安的上了船了，感谢耶稣。管堂在他们都走了以后就跟耶稣讲，你看我才在上面这五分钟啊做了很多好事。耶稣说，你才在这里五分钟就坏了很多事，你给我下来，你没有资格在上面了。他说，我什么地方做错了？耶稣说，第一个财主是个大混蛋，他那笔钱是要去嫖的，他根本不缺这个钱，他不应该有这个钱去嫖妓，所以我让他特别把那个钱留下来。第二个人，他的妈妈重病，他非常需要钱，现在你把钱物归原主了，那个妈妈会病死，这个人因为被诬赖是贼，他上吊而死，因为你的干预，两个人已经死了。那个水手，他如果上船的话，他一定会碰到大风浪，他会死。我让那个财主回来跟他吵，就耽误他，让他误了船期，他就不必死。你救了他，让他上船， 他就马上死掉。你说一句话，三个人死掉了。下来，各位，这类的故事哈，都在跟告诉我们什么？都在告诉我们，我们的智慧有限呐，看不到全貌啊。上帝看到全貌，可是我完全相信你生活中，你可以找出一些事情啊，怎么解释都是上帝不对。我猜很多的基督徒在生活中对上帝有很多的不满，这个我们常常在讲。我们觉得上帝不对，不能解释。这个故事好像可以解释一下，可是在我们生活中，凭着这个故事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凭着另外一件事，我认为可以，但是你愿不愿意相信，我就不晓得了。我认为可以，也不是什么秘诀，你们都知道了。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有一位神，他为我们受一切的冤枉和委屈，而且他要求跟随他的人，信靠他的人，要背起这个十字架，天天来跟随他。他要求我们在碰到各样的患难中，要以为有满足的喜乐，不是我们贱啊，不是我们有自虐啊，是我们信靠这个上帝，信靠这个上帝的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永远是我们得胜的标记。但是我们怎么讲都不能代替生活中的这个艰难。是，如果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在每次的十字架的道路中，我们又一次看到啊，你的智慧是比我更有智慧，你的公义是比我更公义，你的能力比我更有能力，那我们可以顺服。但是没有一次这样的顺服是容易的，没有一天。在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一节，约伯对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我知道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是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约伯讲这句话好像维根斯坦的一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我们不明白的，我们不能说的，就应该 pass over into silence， 我们就不要讲。可惜在人间有太多的人，包括很多的基督徒，包括很多的约伯，我们认为我们实在是十拿九稳，不是十拿九稳，十拿十稳，这个上帝是错了。可是我们比约伯幸运，当我们在十字架，当我们在新约的十字架，其实旧约是一样有，我们对上帝有信靠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你的智慧比我有智慧，你的能力比我有能力，你的计划比我更好。各位，新约旧约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各位，亚伯拉罕是一个蒙福的人，论福我赐大福给你，他不也经历到，他一再经历到人生的不合情不合理的事，他不是一开始就经历到他离开他的父母，跟我们的主耶稣一样，跟我们一样，我们没有离开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认识，父母的意思和我们对父母的爱也都要顺服上帝的旨意。亚伯拉罕不是也学习了，也经历到一件事，就是他必须听到这个上帝把他的儿子献上，哪里有一个做父亲的杀自己的儿子？这些事不都是不合情不合理不应该的，但这些事不是我们都看到的十字架道路，学习顺服吗？弟兄姐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大卫、摩西，我们都在生活中继续碰到，在旧约的人物里面，我们碰到，我们看到他们所遭遇到的。是，你说我们今天工作真是冤枉，真是委屈，我们不是讲过吗？大卫有这样的委屈，约瑟有这样的委屈，我们都有这样的委屈。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是懦弱，我们不是害怕， 我们乃是在信靠上帝之下，我们才产生那种解决、克服、胜过邪恶的力量。因此今天在我们看到的经文中，我们懂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富足的弟兄降卑也该如此。不是这些事是对的，各位，在新天新地里没有这些事，在上帝原来创造的世界里也没有这些事，但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在这个非常不合理的世界里面，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包括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事，不是这些事是好，这些事要克服，要减少，有一天希望靠着主消除，而我们得到消除、克服、减少这些邪恶的能力，就在于我们百分之百、千分之千、万分之万，越来越坚定地说：主，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信靠你。这个事太奇妙，我不明白，这个事太艰难，我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我信靠你。神常常剥夺我们生活中合理的东西，我们气，我们不平，但是那些气和不平若是能让我们去想十字架，若是让圣灵使我们认识耶稣的恩典，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智慧，我们有更大的能力，我们有更大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如果你没有信心，这些事就让我们有更大的苦毒和愤怒和远离上帝。雅各在劝弟兄姐妹，富足的弟兄啊，你无缘无故的被伤害，你无缘无故的没有这些东西以为大喜乐。忍受试探的人有福，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我们不仅因为信靠上帝，甚至信靠到与主同死，我们得生命，而且我们得到生命的冠冕，也就是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极美的生命，极好的生命，极爱主的生命。我们教会里面实在在讲道的时候也不应该提任何的人啊，包括很多的人都常常说康牧师不要再提哈。可是当我们在颂扬神恩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一提呢？我这两天花很多时间在跟我两个儿子谈，他们都认识主，我真的知道他们认识主。一个现在要去念大学了，一个升十年级，他们认识主，他们读经，他们祷告，他们受洗，他们擘饼，他们会分享主的话。可是我昨天晚上前天跟他谈话，我才发现，因为他们刚好就在看雅各书，他们不能懂，他们愤怒。哎，他说：“爹地啊，雅各是不是很讨厌有钱人呐？”我知道他还没有好好看耶稣嘞，那好像更难了。耶稣不是说有钱人要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更难吗？他说这是很不公平，很不应该的，他有钱有什么不好嘛？就问了这些我刚刚讲到所讲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懂不懂，我说有钱是很好的事，这个他能接受，这不是他能接受，这是我们很需要的事，我们很喜欢的事。我有钱是很好的事，美丽是很好的事，有学问是很好的事，有权力是很好的事，我说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我们非常喜悦，而且我们减少丑恶，减少软弱，我们减少死亡，我们消除病痛，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而这个他也听得进去。我说可是我们要有这样的生命，我们得跟耶稣一起死，我们得有信心顺服信靠他。他说我信他，我知道我儿子信他，我也知道你们信他，可是信他，真正的信靠他，其实就在好像接受了一大堆很不合理的事，理智上也好，感情上也好。那现在的 anti-foundationalism 的神学家就说，我们这样做，在接受上帝这样救恩的时候，看起来不合理的时候，其实非常合理。他们的讲法很复杂，我在这里不要去谈它。但是我在这里要用十字架再一次说，我知道那真是福气，真是喜悦的。 我跟我的儿子谈到教会里面的两个人，我说有一个，我说他曾经非常有钱，而他在受洗以后，他的财产通通被掏空了，而且这个弟兄真是很认识主，他被上帝掏空了。他跟我讲，他现在是几千万新台币的债权人，可是他没有去讨了。他因为去讨的话，会耽误我侍奉追求上帝。我不是说你都不要讨哈，我只是说这个弟兄，我在他身上，我很感谢主。他知道最重要的是，他知道神不会错。当然了，另外一个部分，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实现，就是神可能会给他更多的钱。这个应该到今年年底可以知道，那时候我可以跟你讲，如果我还记得的话。另外一个姐妹，你们在教会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她，我是后来才知道，有人跟我讲，康牧师，你不要看这姐妹这么好像不起眼哈、啊，好像很小，个子很小。他说他跟新明是同学，是台大医学院医科的同学，而且新明跟我讲，哦，他每次都拿第一名。姐妹，他这两天也跟我讲，他家里一直不能接受，为什么他是台大医学院医科毕业的这么优秀的学生，他始终只在偏远的基督教医院做最贫困的人的帮助。为什么他的同学都那么富裕了，他没有？各位，请你再记得，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什么安贫乐道啊，要穷。各位，请你记得，我要一再跟我儿子讲，因为他随时会抗议。我再强调，旧约里面所讲的知识、健康、财富、美丽都是好的，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会走火入魔的，会错的。而上帝的救恩就让我们不仅是耶稣基督的死替我们赎我们犯罪的罪，而且给我们一个生命，这个生命需要成长的，需要被十字架继续对付的，需要继续在这些艰难不合理的事上学习信靠顺服。所以忍受试探的人有福。我说的弟兄和姐妹都有，当然都是罪人，跟你我一样。我更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他一样，但我是说，我的确知道，当我们为了那更美好的事，为了美好的主，我们觉得这世上这些牺牲我们可以牺牲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可以在信靠上帝的时候承受这些苦难的时候，感谢主，你得到了生命的冠冕。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他不仅白白给我们永生，给我们各样的祝福，他也厚厚的把十字架给我们，叫我们把他那种生命在这种十字架的磨练和对付当中活得更美好。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我们脱去这些污秽，脱去这些盈余的邪恶，都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就的。但主希望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能够更主动积极的信靠顺服他，就把我们的主耶稣的榜样摆在我们前头。他因摆在前面的苦难忍受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叫我们这些人也因摆在前面的祝福能力，我们能忍受，不是忍辱负重的忍受，不是打落牙或血吞的忍受，不是容忍罪恶的忍受，是得到力量更新胜过邪恶的忍受。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求主帮助我，真是谢谢你，我这个罪人，我居然在今天在这里敢讲十字架的道路，敢讲什么是真正有福的人，敢讲 在顺服上帝带领下，顺服信靠的人是有福的人。在顺服你的时候，碰到艰难的时候还继续顺服，这是有福的人。主，我能够讲，我敢讲，我感谢你，但是我为我不能够行，我要求你赐力量。主，我不能够行，我没有办法。虽然我经历过走十字架道路的无数次的美善和祝福，但是我知道下一次的临到，我又会觉得你错了，我对了，我又要再一次仰望十字架，让我知道我的理性、我的意志需要顺服你的权柄，而这是最合理的。主，你帮助我们都能够顺服信靠你，求主怜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